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8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以联手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欧盟峰会聚焦防卫合作，强调同北约互补发展；美军将在美墨边境设两个军事区；美驻港澳总领事批港府滥用国安法且跨国镇压；纽约市长亚当斯宣布启动连任竞选；北约提高国防支出至 GDP 5%，白宫说亚太盟友亦都能够做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6月2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告知伊朗，该国必须交出核材料。卡茨在接受以色列媒体 Channel 13采访时，谈到了美国上个周末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他说，我们由一开始就知道这次袭击会摧毁周围的基础设施，一旦不会消除该材料本身。他说，我们由一开始就知道这次袭击会摧毁周围的基础设施，但不会消除核材料本身。现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立场，对伊朗说你们必须交出这些材料。他还说，以色列最近对伊朗发动袭击的目的是削弱他的能力。卡茨说，他们已经无法制造核弹，因为我们还摧毁了将铀转化为固体的转化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星期四表示，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造成了广泛而严重的破坏。根据伊朗国家媒体 IRINN 的报道，在阿拉格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伊朗正接近批准一项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法案。北约海牙高峰会25号刚结束，欧盟高峰会随即在26号、27号展开。欧盟27国入面有23个北约成员。欧盟高峰会礼拜四下午发布关于安全议题的结论，包括鼓励盟国合作达成北约增加国防支出的目标，加速提高军火工业产能以同北约互补。欧盟理事会礼拜四下午先发布高峰会关于防卫与安全议题所达成的共识，强调需要继续大幅增加欧洲国防支出，鼓励共同投资，邀请同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国家彼此合作，实现他们在海牙峰会上的承诺。因此，这次欧盟峰会结论亦都强调必须加速推动优先领域的国防工业产能，与北约的安全需求评估完整配合，鼓励成员国尽快运用欧盟新推出的武器联合采购融资机制进行采购计划。欧盟峰会要求执委会对外事务高级代表提出在2030年使欧盟国防准备就绪的路径规划，并将在10月峰会中讨论实现防卫目标的进度。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军将在美墨边境增设两个军事区，以进一步扩大军方在南部边境的驻扎和执勤范围，打击非法移民越境等行为。据国会三报26号报道，一位国防官员证实了该消息，称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指示空军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行动，在美墨边境设立新的国家防御区。这名官员表示，国防部对这些包括陆地和河流地段的新管辖权 将增强该机构保护美国南部边境免受非法入境、维护美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能力。在这些国防部设立的军事区内，军方人员有权拘留非法越境的移民，直至将他们移交给国土安全部等机构。这样川普政府就无需引用107年的叛乱法案来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该法案授权总统部署美国军队镇压民众骚乱等事件。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尔瑞26号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与和平意见人士，警告港府针对海外港人和外国公民的执法行动已经构成跨国镇压。他亦点名批评香港教育部疑似干预美国国庆纪念活动，强调美方将坚定捍卫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梅尔瑞当日在美国领事馆举办的国庆酒会上向宾客举杯，庆祝即将到来的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他在发言中批评香港当局以港区国安法限制政治言论，强调此举不单止威胁本地民主人士，亦都构成对海外意见人士的跨国打压。梅尔瑞亦都点名批评港府对海外港人发出通缉和悬赏，形容港府试图在美国境内执行港区国安法，打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并指出港府甚至针对流亡人士的家属施压，令人极为不安。6月26号，纽约市市长亚当斯在市政厅梯级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连任竞选市长。现场聚集了几百个亚当斯的支持者，有犹太人、穆斯林、黑人、拉丁裔以及华裔面孔的亚洲人。亚当斯对媒体讲述他从政的经历及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强调了他和刚刚赢得民主党初选的社会主义新秀曼达尼不同。亚当斯说，这个是一个选择，空洞的承诺之间作出的选择，是在为破碎的人们创造的未来，而不是一个幻想国家之间作出的选择。虽然前州长库默仍有继续选战的可能性，不过在两日前被曼达尼击败后，有传闻很多讨厌社会主义的商界代表正准备放弃库默，转移支持亚当斯。在北约承诺将国防支出由 GDP 的 2% 提高到 5% 之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26号表示，如果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国防支出，这样亚洲盟友亦都同样能够做到。外界预期川普未来可能会要求日本、南韩等印太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成本和责任。根据北约的联合声明，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内达成国防费用占 GDP 5% 的目标，其中包括每年至少 3.5% 用于核心国防开支， 1.5% 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防卫网络及加强国防产业基础等领域。莱维特的讲法回应了五个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6月回应《东亚日报》提问时表示，包括日本、南韩在内的亚洲盟友亦都应该遵守全球标准，将国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 5%。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称美国下个礼拜将同伊朗会谈，伊朗外长否认。卢比奥同巴基斯坦总理通话，共促以伊持久和平。四个太平洋岛国延迟可能为中共打开大门的安全计划。美众议院发传票被哈佛，想调查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印度拒绝签字上合组织防长会未发联合声明。美最高法院裁定六案， 意见在礼拜五公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下个礼拜将针对可能的核协议进行会谈，不过他认为核协议没有那么必要，因为美国已经炸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礼拜四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同美方会谈的计划。阿拉格奇说，伊朗还在评估与美方会谈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美伊先前已经进行五轮谈判，后续谈判因以色列和美国攻击伊朗核设施而中断。美国和以色列两国表示，空袭目的是压制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伊朗就宣称自身核子计划只是限于民用。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核设施受创不轻，有关当局正在了解伊朗核计划的最新状况，以作为伊朗未来外交立场的参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通话。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双方讨论了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持久和平。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仍知道共同合作促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持久和平的重要性。国务卿卢比奥强调，伊朗绝不可能发展或取得核武。此外，26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同一日驳斥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永不投降的言论。他说这个是为了保存颜面。礼拜四，86岁的哈梅内伊在一个未公开的私人场所发表了预先录制的声明，中说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未造成重大影响。他还说伊朗绝对不会投降。莱维特认为，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上个礼拜六晚上美军精准打击非常成功，这个亦都促使伊朗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四个面积最大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延迟采抗一项可能为中共打开大门的联合安全战略。据路透社报道，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和斐济组成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一直是针对第一个联合安全架构进行谈判。成员国领导人礼拜一在斐济会商后没有作出决定。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告诉路透社，这项安全战略尚未达成一致。他礼拜四表示，尤其在台湾议题以及在如何排解成员国不同立场的讨论上都有它的难度。中共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安全合作受到关注，引发了美国、澳洲等国的警惕。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内大型外交集团太平洋岛国论坛曾经拒绝和中共建立安全关系，强调太平洋地区应该肩负自身安全责任。川普总统正推动对哈佛及其他顶尖大学进行改革。26号，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发出传票，要求该校提交与学费及财务补助相关的文件和通讯记录，作为对常春藤盟校学费制度调查的一部分。该传票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和党议员斯考特·费兹杰罗联名发出，并致函哈佛大学校长，信中批评哈佛先前对文件请求的回应不足，强调这些资料对国会履行监督和立法职责至关重要。哈佛大学对此表示失望。发言人强调，哈佛在学费制定和财务补助方面并没有任何串通行为。这次学费是国会和哈佛之间更广泛争议的一部分，涉及削减联邦拨款、限制国际学生入学等政策争议。中共14届人大常委会礼拜五表决通过免去苗华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苗华去年11月被查落马，他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面临监禁。中共国防部官网礼拜五显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苗华已被除名。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只系剩低刘振立、张星文二人。中共军方高层近期出现大规模人事异动，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心腹接连落马或失踪。五月底，中共防长董军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太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引发关注。不过，董军礼拜四主持了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据美联社报道，印度拒绝签署联合声明，称声明没有提及四月发生的克什米尔恐袭事件，暗示声明偏袒巴基斯坦。美国最高法院27号迎来本庭期的最后一次意见发布日，将对六宗重要案件作出裁决。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已经在这个礼拜表示，这些意见将在礼拜五当日公布。这六宗案件其中之一是出生公民权案和全国性禁令争论案件，二是 LGBTQ 教材和宗教自由案案件，三涉及种族与选区划分的路易斯安那州选区重划案案件，四就关于德州色情网站年龄限制案。案件五挑战了平价医疗法案下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的合宪性，事关医疗服务决策权与任命争议。案件六挑战联邦 E-Ray 计划的合法性，该计划透过普及服务基金为学校、图书馆、偏远地区和城市中的低收入社区提供电信与高速网络补助。提出诉讼的是一个保守派消费者组织，该组织主张这个计划违反不授权原则，即国会不得将立法权交由其他机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美国将与十国签署协议，印度要退出上合组织和金砖。川普暂停与伊朗的谈判，推动阿伯拉罕协议，将 ICE 赶出纽约，霍曼发出强硬警告。普京说愿谈判，俄军夺乌里抗，战场激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7号川普下令立即结束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26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青岛召开国防部长会议，印度防长辛格以未反映印度对极端主义的担忧为由，拒绝签署联合声明，重创北京称霸亚太的野心。川普发文说，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难以进行贸易的国家，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农民征收高达 400% 的奶制品关税，现在又宣布将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数码服务税，这个是一种直接且公然的攻击行为，他们显然是在模仿欧盟，目前亦正在与我们进行磋商。基于这一极其恶劣的税收行为，我们将立即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立即生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七日内通知加拿大，他们要为继续与美国做生意所需支付的关税。26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准备好与川普政府达成贸易协议，但所有选项仍在考虑之中。由于担心全球贸易体系正受到贸易战和双边协议的破坏，冯德莱恩亦提出开始重新设计世界贸易组织，包括亚太地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盟有意与欧盟进行结构化合作，欧盟亦希望进行同样的合作。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和德国呼吁欧盟在谈判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与美国迅速达成贸易协议， 而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哥特表示，卢旺达与刚果的外长在国务卿卢比奥见证下在华府签署协议。三国联合声明指出，协议内容将包含尊重领土完整性和禁止战争行为，以及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川普证实，作为今日签署的刚果卢旺达和平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获得刚果的大量矿产开采权，并称赞非洲问题高级顾问布洛斯促成了这一交易。网友们说，中共一直在非洲抢资源，害了不少人，刚果的稀土质量更好，亦赶走了中共。据日本时报报道，26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指出，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贸易停战协议，将实行5月份在瑞士日内亚提出的贸易协定，并准备好重新迎接中国开放稀土制品的出口禁令。在中国恢复稀土制品的出口后，美国将取消针对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进而化解美中双方的贸易冲突。白宫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与10个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协议，以化解对等关税政策可能带来的冲击。即使到了对等关税生效的7月9号，川普政府亦可能再次延长关税的生效期限，争取更多时间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进而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卢特尼克透露，9号中美伦敦达成的协议直到前日习近平才签字，当时双方约定提交两国元首批准，川普10号即对外宣布达成协议，但习近平一直拖到川普下令炸了伊朗核设施之后。川普26号在白宫突然宣布中国刚刚签署了协议，并说，我们正在打开中国市场，以前不可能的事正在发生。另据 BBC 报道，由于这次上合组织国防部长峰会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到4月发生的喀什米尔地区并造成26人丧命的事件，辛格质疑该声明有偏袒巴基斯坦的倾向，并公开拒绝为该项联合声明签名，呼吁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共同追究跨境极端主义肇事者的责任，并批评部分国家向极端分子提供庇护。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贾伊斯亚尔表示，印度希望透过上合组织的国防部长峰会凝聚周边国家共同打击极端主义，但某个特定国家显然无法接受。中共长期与巴基斯坦保持经济、军事方面的合作，印度则与中国存在边境冲突。27号路透社记者提问，中方对此有什么回应？印度指的是哪个国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只是说，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你可以参阅。山龙新闻232认为，印度由于与中共的政治分歧，对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兴趣减弱，分歧体现在印度与西方民主国家更为结盟，定位为对抗中共的平衡力量，而中共则经常挑战西方的影响力。另外，在北约承诺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5% 后，26号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如果欧洲盟国能够提高国防支出，这样亚洲盟友亦同样能够做到。外界预期，川普未来可能会要求日本、南韩等印太盟友在防务上承担更多成本和责任。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博内尔表示，美国的欧洲盟国还设定了亚洲同盟的标准，就是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国防开支。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对纽约市长参选人民主社会主义者曼达尼誓言要将 ICE 逐出纽约市，川普政府的边境事务总管霍曼日前发出强硬警告，他说游戏开始了，联邦法律每日 每个钟每分钟都凌驾于你之上。这个礼拜二24号晚，曼特尼赢得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胜利之后，这场激烈交锋发生。曼特尼是皇后区阿斯托尼亚选出的州众议员，33岁，在选战中抨击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霍曼礼拜三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回应曼特尼的言论说，我们会进驻纽约市，因为这里是庇护城市。川普总统早在一个半星期前就已经表明，我们将翻倍甚至三倍加强在庇护城市的行动。他指出，庇护城市释放威胁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人，因此 ICE 将针对纽约市加强行动，包括派遣探员并10倍提升各工作场所的执法力度。该事件发生时，曼特尼正在抗议 ICE 逮捕前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反以色列活动人士马哈茂德·哈利勒，后者因为在签证文件上造假而遭到拘留。另外，有计划赴美留学的伊朗大学生对 NBC News 表示，他们的学业生涯因为川普政府对伊朗公民实施的签证禁令而被迫中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回应说，国务院致力于通过我们的签证流程，以最高的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标准保护我们的国家和公民。根据川普总统本月初宣布的旅行禁令，伊朗成为12个被全面限制入境的国家之一。公告说，伊朗一贯不配合美国政府识别安全风险，是全球重大极端主义的来源之一，而且历史上屡次拒绝接收被遣返的本国公民。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在本月较早时告诉 NBC 新闻，川普的政策是为了美国人民和国家安全的最佳利益。川普在礼拜五宣布将暂停与伊朗的谈判及可能解除的制裁，原因是对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讲话感到非常不满，特别是伊方淡化美伊空袭的成果，声称战斗胜利，使他决定暂缓任何外交进展，并强调如果要重启谈判，伊朗必须交出浓缩铀库存，开启核设施检查。川普说，为什么这个所谓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如此厚颜无耻又愚蠢的话，他赢得了与以色列的战争，他明知道自己在讲假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身为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本不应该讲假话，他们总是愤怒、敌对、不满，而这样的态度带来了什么呢？一个被销毁、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一个毫无未来、军队被摧毁、经济凋敝、哀鸿遍野的国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上说，哈梅内伊宣布胜利之后，川普宣布取消解除部分伊朗制裁措施的计划，原本只解冻资金就高达60亿美元，现在全部没了，那是不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赢学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稍早在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同中东问题特使魏科夫争取下个礼拜给更多波斯湾国家，比如黎巴嫩与沙地，加入阿拉伯汉协议，建立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华盛顿时报报道，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林在2020年达成阿拉伯汉协议，该协议承认以色列的主权并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川普表示，希望透过外交维持中东和平，但必要时亦不排除动用武力。另外，同日卢旺达和民主刚果在美国华府签署和平协议，以结束东部地区多年来的战争冲突。法新社报道，民主刚果东部叛军组织 M23 在2021年底发动新攻势，并在今年初急剧提高攻击力，夺取了民主刚果的大片领土，包括东部重要城市果马。民主刚果政府长期指控 M23 获得卢旺达军援，白宫亦支持这个讲法。美国、卢旺达和民主刚果发布联合声明指出， 协议内容将包含尊重领土完整性和禁止战争行为，以及解除所有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武装。川普之前曾在20号曾发文提及自己已经斡旋调停世界多场冲突，今年5月底刚果公开说，为了防止中共一家独大，刚果宣布将审查和中方企业签订的70亿美元新协议，还邀请美国成为贸易伙伴，从而对抗中共带来的影响。27号，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赞扬川普总统是一位勇敢的人。他说，这位美国领导人虽然多次遇石，但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普京表示，川普是真诚地寻求解决俄乌冲突问题，进展正在轨道上。他同时表示，俄罗斯会准备与乌克兰举行新一轮的和平谈判，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坦堡，但具体时间和地点还未商定。另外，俄方愿意归还3000名乌克兰士兵遗体，以示善意。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费丹同日表示，他与俄乌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均有举行第三轮会谈的意愿，土耳其已准备好主办这次会谈。他同时说，俄乌代表团可以在双方的冲突备忘录中达成中间立场。普京说，人道主义部分很重要，但人质交换为俄乌谈判实质性的讨论创造了条件。之前俄乌的第二轮和平谈判已经交换战俘与举行领导人峰会，达成初步共识。这次交换的重点是释放25岁以下年轻战俘及重伤战俘，乌方亦提供了部分被遣返名单。不过与此同时，双方战场上的局势并未因此缓和，俄军对乌东中部德涅伯地区发动导弹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23人受伤。乌军则以无人机进行反击，双方空中攻势持续激烈。另外，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顿内斯克地区成功夺取了一座关键的锂矿，外界认为这样有可能影响美乌之间的矿产合作。乌克兰则指控俄方三度使用化学武器，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制裁。另外有消息指出，北韩可能考虑派兵支援俄方，使局势更趋复杂。尽管谈判有进展，俄乌战场整体情势仍高度紧张。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大河会议临近，国防部官网出现重大异常，共产主义电脑横空出世，马姆达尼震撼纽约，川普推双轨战略，打算释放360亿速全面和平协议，摊牌了，不再扮嘢了，中共养老金惊天骗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一年一度嘅北戴河会议预计喺近期召开。就算中共当局未正式公布会期同议程，但从北京到河北沿海小城北戴河沿线嘅安保已显著升级。多位知情人士同访民透露，途经路线上嘅岗哨增加咗好多，车站同列车都实施咗多重查验，显示中共高层可能已经陆续进驻当地。北戴河会议虽然属于务虚性质，竟然长期是中共高层在夏季协调国家大政方针、人事布局和内部路线分歧的重要平台，亦被视为中共政治动向的风向标。据消息人士透露，今年会议将聚焦分析上半年经济走势， 为迟迟未定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定调，明确其会期与议题的范围。化名袁凡的学者对大纪元表示，疫情之后多位离休高官虽行事低调，但他们对国内政局和国际经济情势依然非常关心。他指出，曾经的政治局委员、部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等人对现任领导层感到不满，抱怨的声音比胡锦涛时期重要多。北戴河现在成为他们度假之余交流批评意见的地方。领导层对这些元老的不满情绪非常之紧张，对可能发生的老干部采取更严密的安保措施，这个亦都可以视为对他们的防控。在北京的辽宁访问，赵女士向记者表示，她从同伴处得知，最近从北京前往北戴河的沿途设置了七道检查关卡，从北京站进站就检查一次，上车再查，车上还有警察巡逻检查可疑行李，到了北戴河站落车继续查，出站搭出租车还要再查一轮。据说那边很多路口都设了警车和便衣，气氛特别紧张。另一位熟悉访问社群的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河北两地近期已经发出口头通知，要求地方维稳控制对象不得接近北戴河沿线。现在连买去北戴河方向的火车票都难，他们一查到你有维权记录，系统就限制购票。我一个姓杨的朋友，28号早上6点就被辽宁追到北京的警察带走，他原本打算进京上访，再绕道去北戴河，他每年都这样做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共上将苗华27号被免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人马，两个牌，统称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其成员任免分别由党代会和人大会议确认。换句话说，苗华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党职仍需要在中央全会免除。曾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苗华，去年11月被宣布停职检查，今年4月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5月底被移出国防部的中央军委委员名单。苗华是党魁习近平的亲信，其落马被外界视为习军权旁落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中共国防部官网出现重大异常，网站上原本的高层这个栏目整个都被拿走了。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是有观众向他爆料说，海外评论家只注意到一个细节，5月30号到31号苗华的咨询从军委委员的网页上被删除，而5月31号那天国防部网站实际上更大的动作是将高层这个栏目整个删除了。他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失去军权的绝对证据。他还写了几段自己的分析，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导的清洗，何卫东的查处应该很快报道，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的权威。另外，国防部网站删除了何卫东和张又侠的相关报道，但中共其他官方网站一切正常，这个就很不对路，绝对不是习近平主导清洗的状态。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6号也在自己 X 账户上爆料，他亦发现国防部官网改版之前的高层动态被要闻取代，军委委员、军委副主席、军委主席的页面完全消失。然后在新版的要闻中，苗华和何卫东的名字全部抹了去，落手很重，很犀利。李大宇补充，要闻只剩低习近平和张又侠，是很诡异。本来习最想清洗的是张又侠，结果张又侠保存了，那就说明主导清洗的不是习近平，刚刚好是张又侠在这主导清洗。最近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仔、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在上海的2025瑜伽组论坛上出现， 与陈根宁等高层共同揭牌中国资本市场学会，令他重新引起关注，大家亦开始热烈讨论他的政治角色。自从2024年1月成为民政部副部长以来，胡海峰负责管理全国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登记，但是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所有社会组织必须向民政部门登记，否则视为非法组织。不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个民主党派，从来未在民政部登记，这个法律漏洞长期存在而且备受争议。时评人杜文指出，胡海峰作为分管社会组织的副部长，理论上拥有对全国性社会组织的登记与取缔权，若果严格依据法律，民政部有权认定未登记的中共为非法组织，甚至可以采取取缔行动。不过杜文认为这个可能性在现实中几乎为零。胡海峰作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的仔，其仕途与政治生命完全依赖中共体制，指望他挑战中共合法性无异于与虎谋皮。他形容这个悖论是中国政治的黑色幽默，反映了法律在权力面前的无力。而近期胡海峰的公开露面和习近平权力移交的传闻，将中国政治的荒诞与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九三大阅兵和四中全会的临近，胡海峰的角色和习近平的权力动态将怎样演变，值得持续关注。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出现震撼翻转，33岁来自乌干达移民家庭的州众议员马姆达尼，以进步派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击败政坛老将前州长科莫，成为民主党提名的领先者，震惊全国之余，亦引发民主党温和派对左倾的反思。外界认为马姆达尼通过初选凸显美国进步派新世代的集体焦虑。马姆达尼的政见主打租金冻结、免费巴士、市营杂货店和对有钱佬的征税，直指纽约严峻的生活负担和贫富不均。他擅长社交媒体，并赢得大批年轻选民的支持。时评人 LT 表示，对于马姆达尼的政见，美国人普遍认为这个是好主意，但相信中国网友一听就会反感，知道是呃人，因为中共执政几十年一直拿这样东西来呃中国人，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做不到。但是美国人、纽约人就没有这样的痛苦经历，没办法理解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 LT 分析，纽约市长权力有限，这些预算要从议会来到拨的，现在的议会成员不是说都是社会主义者，但选举就是这样。 LT 观察选举发现，简单不费力的两种手段就能得到选票。第一，高举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第二，煽动贫穷阶级的不满或愿望。马姆达尼两者都用了。所以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纽约人这么支持他。但 LT 觉得他就是在呃人。川普25号首次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马姆达尼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癫佬。纽约州长霍彩尔26号在拉瓜迪亚机场一次活动中表示，还未准备好支持马姆达尼的市长竞选，批评他对有钱人加税的计划无助改变负担能力。与此同时，很多民主党人亦明显和这位初选赢家划清界线。据纽约邮报报道，霍彩尔表示，我只是专注于负担能力问题，但对任何人加税将无助解决这个问题，我确保创造就业的人留低，并提供高薪水工作。华尔街日报报道，马姆达尼可能主政纽约市，令华尔街惊恐不安。曾经在布隆伯格手下担任副市长，现在是花旗集团高管的艾德斯海纳说，这里有很多警示信号在闪下闪下，下一任市长将面临艰巨的任务。专注于比特币的金融服务公司 Professional Capital Management 的执行长安东尼庞普利亚诺说， 真唔相信我仲需要讲呢、这个。但社会主义系行唔通嘅。社会主义喺所有尝试过嘅美国城市都失败咗。一啲金融高管倾到支持现任市长亚当斯，金融巨头们认为亚当斯上任开始就比佢嘅前任白思豪有所进步。亚当斯26号正式启动竞选连任活动，并将自己定位是蓝领阶级的候选人，发誓要从含住银匙羹出世的社会主义者马姆达尼的手里边拯救纽约市。亚当斯强调6月24号初选两日前结束，但真正纽约的未来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时评人张天亮呼吁，这个其实是美国人民出了问题。美国是民主社会，如果选民没办法做出有道德的判断，对政策效果不清楚竟然仍然去投票，那就显示出选民的问题。而选民的问题源于美国的教育失误，导致他们没办法做正确判断。因此更重要的是在纽约州对有权投票的选民开展教育运动。从现在到10月的5个星期内，必须清楚讲明马姆达尼思想的危害。法律手段固然重要，揭示错误和可能的灾难同样关键，这个是现在很急的任务。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川普政府正在静鸡鸡地推动一项外交新棋局，考虑释放高达360亿美元资金作为诱因，促使伊朗重新回到核谈判台。 CNN 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川普政府已经在幕后持续和伊朗进行秘密协商，美方准备提供高达360亿美元的经济诱因方案，包括允许伊朗使用300亿美金发展民用核能，并解冻60亿美元受限制资金。这个举动被视为川普政府在军事行动之后推动中东和平的关键策略。报道指出，这些资金不会直接来自美国，而是由波斯湾地区盟友出资援助。另外，美方亦都准备将遭到轰炸的福尔多核设施转型为非浓缩用途，由第三方国家监管营运。根据 CNN 取得的谈判草案，伊朗若果接受条件，必须完全放弃浓缩铀计划，并接受国际监管。白宫中东特使米科夫和波斯湾合作伙伴在6月20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细节。米科夫表示，美方正推动一项全面和平协议，将以强大经济激励换取乌克兰的让步，避免重演核危机。与此同时，针对部分媒体质疑美军对伊朗核设施空袭成效有限，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6月26号严正驳斥，称报道为政治操作，试图削弱川普政府形象。他强调，初步报告未经交叉验证，内容不具可信度，并且故意忽略后续卫星成像和情报分析。克格塞斯指出，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评估，美军午夜撤除行动摧毁福尔多核心浓缩设施，导致整体浓缩系统瘫痪。他并展示空袭前后对照图，显示地下设施损毁明显。克格塞斯强调，媒体炒作只会为伊朗政权争取喘息机会，这个对全球安全毫无助益。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亦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 FBI 已着手调查谁将敏感报告泄露给媒体。他强调，泄密行为违法，应依法追究责任。川普总统则在 Truth Special 发文，指责是民主党人士刻意向媒体放料，试图削弱政府行动正当性。他写道，他们不希望美国成功对抗伊朗核威胁，宁愿看到我们的努力被媒体抹黑。即使美方释出谈判诚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6号公开表示， 现在德克兰没有重启谈判的计划。另外，美方表示将会持续结合施压和诱因双轨策略，推动德克兰重新回到谈判台。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指出，我们已经开启外交大门，接下来取决于伊朗是不是选择和平路线。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则呼吁，应该准许核查员尽快重返福尔多和纳坦兹，以掌握设施真实损毁程度。外界普遍认为，若果伊朗拒绝核查或继续拒绝谈判，将再次引发区域紧张升温。由于经济衰退，中共当局在很多事情上边已经没办法解决种种社会和民生问题。之前只能做下个样自欺欺人，过得一日算一日，现在摊牌了，不再扮嘢了。6月24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按照关于在全国范围实施个人养老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政策规定，个人养老金领取的时候，按照领取额的 3% 缴交个人所得税，不区分本金和投资收益。讲白点就是，你交了10万元个人养老金，交了20年之后想拿出来，个人养老金没有利息，不单止本金还要再交 3% 的所得税。有网友说，这个凭什么呢？视频人翟三英表示，3年前我就警告过个人养老金的问题，存到中共指定的银行账户，就没有明确取款政策。现在拿钱要等到退休，拿出来还要交税。中共这么大一个国，探中国人缴纳养老金已经3年了，竟然连取用细则都没有，最后还是想令老百姓交税。中共发的所有东西都是呃人的，被老百姓以为这个是为了他们好，其实只是割韭菜。这么多年来，中共没有帮过老百姓，信他的人呢，真是令人无法理解。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收入来源，中国缺乏主要的经济支柱。26号，中国审计署公布了2024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里面披露了很多地方政府造假、骗报、非法集资、克扣民生费用和乱禁征税等等的违法乱纪行为。这份报告最令人震惊的部分，是地方政府挪用民生资金的行为已经到了完全不顾百姓能不能够活的程度，特别是养老金被挪用的情况非常之严重。据审计署指出，全国有13个省份将原本用来支付养老金的资金秘密挪用来还债，总金额高达406亿。另外还有20个省份将本来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养老金支出全部转嫁给国家统筹基金，这个就等于是侵犯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时政博主小翠表示，我非常理解现在年轻人选择不交社保的原因，因为不单止是未来可能拿不回，现在的社保费用已经被挪用走了。全国34个省市里面，竟然有超过一半的地方在想办法将自己的财政支出转嫁给养老基金。这么多问题不单止令人担心，还令人怀疑，面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个养老基金根本撑不下去。看来这个体系真的是浓厚的蛀虫现象，令人心寒。更夸张的，竟然有16个省份找了90家中介内外勾结拿出养老基金的钱。比如审计署点名哈尔滨河城区一个中介，从2019年开始长期向4名公职人员行贿，通过各种造假为不符合条件的人违规参保，然后从养老基金呃了1.15亿元，中介获利400万。小翠表示，剩下的钱有可能都被官员摊走了，这个真是令人震惊。审计署的这份报告基本实锤了我们之前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有几咁恶劣的各种担心。而且中共的各级政府确实没有人性，为了同自己还债，义务教育经费、扶贫基金、养老基金、抗洪救灾和老百姓生命安全相关的钱，他们都敢挪用，简直是草菅人命。但我们亦要清楚，老共自己审计出来的东西，那些都是他们认为可以给我们看到的那部分， 而呢啲只系中国财政乱象嘅冰山一角。习山英亦表示，中国而家嘅问题系咁样嘅，大家都冇希望，对呢个国家都冇希望，几乎所有嘅人都唔知道自己嘅未来喺边度。只要你理性唔傻，你会发现中共唔知道要将呢个国家带去边度。好多人而家靠借钱过活，过一段时间连借都借唔嚟啦。
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三岸两地。
中共统治进入尾声，华尔街经纽约变天。美参联会主席苏转地弹威力，柯文哲加急需用钱，四叉猫苏租约，日最新系统可提前侦测海啸地震，川普安慰乌克兰女记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国经济陷入噩梦，分析人士指罕见事件频繁发生，中共已经走到末路。不过共产主义的威胁已经深入美国心脏，川普总统接下来要应付复杂的地缘局势，在中东促成更广泛阿伯拉罕协议，将俄乌乱局交给欧洲，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然后聚焦中共，他要快速推动议程，因为如果再迟一步，可能连美国都保不住。自媒体财经数据库转发一段消息，听到上海市某官员说，郊区各区公务员工资短缺，市入面亦都没钱，于是市区各区帮郊区，徐汇区帮凤贤区，长宁区帮青浦区，松江区以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上海排第二，现在变为倒数第二。因为 80% 的大企业都迁往东南亚，霎时间近6万人失业，上海已经这样，外地更加不用说，令人毛骨悚然。天津的情况从垂直崩溃的楼市可以一窥究竟。影片中一位女业主拍影片说，2018年全家在北京上班，靠双方父母帮忙，在天津母亲用了360万买了120平方米三居室，现在跌到96万，夫妻又先后失业，房屋断供，负债累累，日子好像跌入无底洞。一位中介的后生仔说，不单止是35岁之后被辞退，现在26、27岁的年轻人也都找不到工作。我大学的室友一个月工资才3000元，一日两班制，一个班12个钟头，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工资才这么低，而且这个还是在天津。自媒体人翟山英说，现在很多事不单止是天灾，不单止是人祸，都在确认中国经济快速崩溃，中国整体进入负循环，一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在中国最近都发生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到了尾声，就看长短了。翟山英举例说，譬如中国最大的店铺直销销售机构美国优选，在没有任何征兆之下突然间宣布结业，绝大部分业务直接导致全国60多万家专供美团的供货商崩溃，准备好的生鲜食物好快就没办法卖了，60多万家企业陷入倒闭灾难，背后涉及几百万人，还不单止是失业，而是一下孭上巨额债务，这个是从未有过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